所以在那个家谱里面，你看见有年代多少岁多少岁多少岁多少岁，但是呢讲到该隐的时候没有年代，你不知道该隐活多少年，生了儿子，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孙子，又生孙，一直生下去，你不知道他们活了多少年。他们可能轰轰烈烈来到地上有一千年，神根本就不记载他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凡是没有活在神面前的没有日子可以计算。所以你如果看这时代的话，你看见说该隐也可能有时代，但是没有日子可以算。而这个从亚当到挪亚赛特这条线，你看见说都有日子可以计算，因为赛特活在神的面前。那这是这个第一个时代。那么然后呢，从亚挪亚有闪、韩、亚佛，有三个儿子，非常有意思。韩有家谱，亚佛也有家谱。你读韩的家谱没有年代计算，没有告诉你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没有。你读亚佛的家谱也是没有，唯独闪的家谱有。那么这个家谱和这个家谱呢，根本几乎是一样的，根本描圣经的描写几乎是完全一样的，那完全一个模式的。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时代跟这个时代是完完全全相当的。洪水以前有时代，洪水以后又有时代。那这里面有两个家谱对比，那么神只对于该赛特的家谱有年代记载，对于该隐的家谱没有年代记载，那个年代是失落的。那么在这里挪亚有三个儿子，我们知道说亚弗跟韩都有后代，都有家谱，圣经没有提他们。圣经没有提他们，这个原因和这个原因不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现在只有闪的这个家谱最后要带进基督的。神所以拣选亚伯拉罕，就是要借着这一支一直下来，最后让基督能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什么家谱记载呢？就什么时候和基督发生关系的就记载，只要与弥赛亚救主发生关系的，我们知道有年代可以记载。所以这个两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好属灵的教训，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耶和华的面，我们没有日子可以计算。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日葵啊，上面写的说，我只记载没有乌云的时刻，我只记录没有乌云的时刻。什么时候日葵跟太阳中间有乌云，就没有记录。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主的交通一间断，如果是世界是肉体是自己拦阻了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没有日子可以计算。但是呢，到了这里的时候，你看见只要我们的生活能够把基督带进来，如果我们的生活能引进基督，能把基督介绍给人，能让人家听见福音，那个就是这条线所代表的。所以现在很清楚，在这条线是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你看你有两个时代，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下面呢，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三个十四代，你看见吗？这样就亚当和基督整个历史就完了，整个历史就完到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这是马太福音，上面这个是创世纪，这是创世纪第五章，这从创世纪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二章，一直到十二章，这个呢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所以这样的话，你如果要明白圣经历史的话，从亚当到基督就是两个时代，再加上三个十四代。那么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啊？这里有两个数目，这里的数目是十，这里的数目是十四，这叫你想到什么？想到逾越节的故事，对不对？逾越节的时候是十四号那天，主耶稣逾越节羊羔为以色列人死了，他们的血抹在门楣上，神就越过去了。但是不要忘记，是十号那天是准备好的。然后准备好了以后，他们需要花四天的时间在那里去探索到底有没有瑕疵。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是十四号钉十字架，主耶稣是十号 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那么当他一骑进去以后，那一天他就变成那个预备好的羔羊。结果四天之久，许多人都来找主耶稣的麻烦，希望能找到他有瑕疵。那最后比拉多代表全世界站起来说，这个是没有瑕疵的羔羊，因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证明说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这个是预备，这个是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旧约？什么叫做旧约？再下来讲，这个旧约就是告诉说，整个的旧约就是十所代表，就是暗中在那里告诉我们，这逾越节的羔羊要准备好。你看见借着一个民族，然后借着圣经，一切都预备好，这就是为着基督预备的那个时代。那么现在呢？这是预备，然后最后呢，我们看见到了我们主显现的时候，就是十四所代表。所以这一幅图啊，很容易帮助我们记，这个从亚当到这个基督的这一段的故事。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的看这个，现在我们暂时忘记，等一等，我们还给大家看第二张图表的时候，你会看见这边的历史，这边历史我们暂时摆在一边。那么为着我们要看下面，特别要看这几次所要讲的，我特别要提起一点，就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律法，这个当中经过了777年。怎么知道呢？你知道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什么？到这个降律法的是430年。430年呢，这个亚伯拉罕那么到了迦南就是75岁，所以加起来呢是505。那505呢，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中间呢，我们知道因为他生了以实玛利，所以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有15年取代了这个以撒的那个以撒的位置。所以呢，你看这15年在神面前没有可计算的。所以你如果稍微减一减的话，刚好是490年。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纪年。然后第二个，从出埃及到献殿，我不是讲到建殿，而到献殿。到献殿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读这个《使徒行传》的话，它583年啊。我现在是讲到献殿，不是到建殿啊。到献殿是583年。但是呢，如果你从《列王记上》的话呢，那你告诉我们是490年。你记得吗？从出埃及到建殿是480年，明明讲的。然后建殿到献殿刚好10年，是490年。那么这个中间呢，又失落了93年。那么这个93年就是四世纪被掳的五次。所以你看见吗？这个70乘7年里面有一段空白，这里呢也有一段空白。然后呢，这一段是很清楚的，这一段就是被掳后到基督再临，这是首临啊，这第一次来，这个是第二次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一共有70个纪年，这是但以理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但以理那个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70个纪年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但以理往前看，它是70个纪年。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他们被掳不是70年吗？那是为什么被掳70年呢？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70年呢是叫迦南地能安息70年。那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说他们有70年呢，一直搅扰这个地，叫地没有安息，叫迦南没有安息。那原来呢，我们知道神当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神要以色列人每7年要让地休息1年。那么为什么？因为这个就代表说你什么也不要做。你如果真的相信迦南地是美地，你不是理论的，光相信接受了。你现在真相信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神的话是对的，我什么都不做，我让它荒废1年，什么都不做，结果神仍旧能供应我，这叫信心。信心就是神给你的迦南美地，你相信不相信？基督就是神的迦南美地，今天赐给我们了，你相不相信？你什么都不要做，今天你就会有基督的忍耐、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但是很可惜，许多的农夫呢，他可以守安息日，他不能守安息年。 因为他觉得全家性命都挂在身上，他怎么能不努力呢？所以他觉得不放心，总要做一点。我们今天温柔忍耐都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不放心，我怕我们如果不努力的话，我们就会失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守安息年，所以安息年的是以色列人信心最大的考验，也是我们最大的考验。好了，那么根据什么历代之下最后一章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掳去七十年？因为那七十年地就能享受安息。可见呢，他们曾经有七十年不让地享受安息。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他们有多久没有守安息年，因为每七年要有一次，所以可见呢，他们已经有77年没有守安息年。那么你知道吗？神的命令从来不改变。如果神给你分期付款，每七年叫你安息一年，你不肯接受的话，神要一次付清。所以最后你看见吗？果然是以色列人要七十年，让七十年神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叫那块地的安息。所以从这里你清楚吗？被掳前有70年。所以现在你清楚了，如果你要看这个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再临，这个中间有多少年呢？有70乘7年。这里有空白的日子，我们说过了，那就是以实玛利篡位的日子。什么时候肉体篡位，没有日子可计算。然后什么时候我们被掳到像四世纪里面被掳到就是我们在异族的铁蹄底下，什么时候我们让摩亚王辖制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神让我们卖给异族了，我们爱世界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没有日子计算的时候。那么还有呢，很清楚的那个七十年让地安息。那么这里的70乘7年我们知道很有意思的，那这就是跟教会历史有关系。等一等我们很快就要来看为什么我们到底教会历史是哪一段。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我们晓得这个70乘7年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啊，如果从这里到这里的话，这是到亚当的基督，这里也是亚当也到基督，你知道吗？但是很稀奇，这个中间有一段空白。这一段空白呢，如果你把它拿掉的话，这个两个根本几乎相等的，只差7年，如此而已。但是呢，等一等你就知道，这个当中是有一段的空白。那一段的空白呢，就是恩典的日子，也就是教会的时代。那么这一段才有教会的预言，也才有教会的历史。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那现在我们用显微镜呢来看一看第四个七十七年。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第四十个七十七年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好了，现在我们记得这个是世界的历史。那么世界历史呢，从巴比伦开始，如果这个旧的世界征服史来讲，是在但以理是从巴比伦开始，然后这就金银铜铁。那么这个是第一只兽是狮子，第二只熊是豹，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怪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但以理书的预言，所以这个就是世界的预言。你看到吗？这是属于世界的预言。那么然后那个你记不得那个大象呢？大象它的金头银胸，然后呢铜符，然后铁腿有东罗马西罗马。那么我们讲过了，这次我们不必再讲哈，就是都西罗马比东罗马大概这个比他早亡国好久，所以两条腿应该是不一样长的。但是呢，我们曾经证明过，事实上虽然呢他们表面上亡国了，但是我们知道一直那个凯撒的头衔一直继续到1917到1918的时候。那么东罗马那条线就是后来帝俄的那条线。那么我们的最后的皇帝就是尼古拉二世，那么这个最后的皇帝就是德意志的皇帝，那个最后的皇帝就是威廉二世，那个1917-1918的时候同时消失。所以那个铜腿呢，那个铁腿呢，是到那里就完了。那么在这里我顺便再加上一点，再加上奥秘大发明的那 奥秘大巴比伦在启示录里面，一面这是预言不错，一面是指将来的，一面是历史上已经应验。啊，我想这一点我以后慢慢再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那条线下来，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历史，一直这条线下来。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看选民。选民呢，就是在巴比伦的时候，以色列人七十年被掳，到了马代波斯的时候呢，就发令重建圣城，从那个地方开始。